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读第一章13节到17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3节到14节那里，他从神永远的旨意说起，来描述每一个蒙恩的圣徒在基督里都能够得到三一神三方面的祝福。首先是父神的祝福，包括拣选我们成为圣洁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神在已过的永远就已经制定了的计划。接着第二面的祝福就是子神的祝福，着重在执行父的救赎计划，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使万有同归于一，以及我们得着基督为我们的基业，至终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产业。接着第三方面就是在13节14节着重于灵神的祝福，灵神的祝福重在应用子神所完成的，在每一个圣徒身上，父计划，子执行，灵运用，这是在圣经中一再启示三一神同工的原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上都是三一神同工，不仅赐下三面的祝福，也要把这些祝福实化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身上，而让他身上有神的彰显。当神被彰显出来了，就是荣耀，这样神的荣耀就能够得着称赞。现在我们来看圣灵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先来读13节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早称赞。虽然只有两节，但这里面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真理，尤其是这些真理今天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首先我们就要来看应用的对象，圣经真理的应用都是有一定对象的。今天有一些教会致力于把圣经中的道德标准和规范要加在他们所处的社会，让社会上的人都一起遵守，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圣经的原则是要叫我们传福音，带人得救，再经过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引导，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活出合乎真理的生活，这才是应该有的次序。因此保罗在讲到灵神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保罗就先定义了应用的对象，就是那些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人得救的福音，并且也信了基督的人。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去传福音，以弗所的圣徒听到了这福音的道，然后他们相信了，就在这些人身上圣灵要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应用出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定的顺序，传道、听道和信道，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0章14节15节那里所说的，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的？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今天神给教会的使命也就是传福音，让人听见道之后能够相信顺从这个道，而这个真理的道就是福音，而这福音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是那太初就有的道，他成为福音，被人传开。这福音呢，是叫人可以得救，因为在子的祝福中，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父的救赎计划，而今天借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能够蒙拯救。我们很容易把拯救看成是一个点，是的，不错，人向你传福音，你愿意相信，并且借着相信你就得着了救恩，但这一个点只是一个开始。你已经得着了救恩，但你全人蒙拯救是你一生的事。我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经历蒙拯救，因此保罗就特别告诉我们，既然我们信他，我们就得着两方面的祝福。第一方面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而第二方面呢，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圣灵就进来住在我们里面。一方面这圣灵是我们受应许的印记，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而这两项呢，都是动态的，是持续的，要一直进行，一直到神之名被赎。和合版翻成神之名被赎其实不是很准确， KJV 比较把原文的意思翻出来 The redemption of the purchased possession， 或者说神购买的产业被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购买的，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付了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购买的产业。那为什么神把我们购买了成为他的产业还需要被赎呢？因为我们身上有太多不属神的东西，还有太多不讨神喜悦的事要被神对付，要被神清理，因此这需要有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被赎了，我们才有可能完全属于神。就好像罗马书8章23节，那里提到神的种子都还没有显出来，以至于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都被败坏瑕疵了，因此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一直到今天，一直等到神的种子，就是我们都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这是在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53节，就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被提，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身体要得赎。一直到那一天之前，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我们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说到我们这个人是要属于神的。而第二件事，圣灵又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说到神要成为我们的基业。这里讲到神属于我们，原来圣灵的应用有两方面，一方面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成为完全属于神的，另外一方面让我们得着神的基业，扩大我们的度量，让神属于我们的部分越来越丰富，也就是我们经历神更多的恩典，得着神更丰富的供应。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为什么说应许的圣灵呢？是谁应许的？这在约翰福音7章37节39节，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最后那一段时间，在祝棚节的时候他去了耶路撒冷，在节期的末日他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而耶稣经过死而复活之后，他得着了荣耀。在复活的那个主日的晚上，他来到门徒当中，在 约翰福音20:22，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从那时候开始，人借着相信就接受了圣灵，圣灵就进来内住在我们人的灵里。俄一夫所述这里说，接受这圣灵是要作为印记，印记是一个属于神的记号，表示所有权是属于神的。在当时，以弗所是一个港口，人们在附近的山上砍了木材之后，看谁先购买了这个木材，就把那个人的印记印在这些木头上，然后把木头丢入河水中，河水就顺流直下，一直到了以弗所那里，再把木头捞上来，上面有谁的印记，这木头就是属于谁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接受了应许的圣灵，这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印记，打了一个印，标明我们是属于神的。这印记打在哪里呢？事实上，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印记或者是说盖印，它是一个过程，要一直进行到有一天我们都是神购买的产业，一直到我们的身体被赎，一直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完全属于神。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个盖印的过程，这是从我们的灵开始，经过魂，最终到我们的身体。保罗自己也说，在他的身体上带着耶稣的烙印，这在加拉太书5:17。保罗在他的宣教之旅中遭受许多的反对，他的身体也受了许多的苦，身体留下的记号，保罗说这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烙印。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印记，也就是他圣灵盖印的过程。当我们这个人第一次能跟他传福音，我们愿意接受，这时候我们的灵就重生了。本来我们人的灵是死的，是没有任何功用的，圣灵进来了，先点活了我们的灵，而我们的灵里面就有圣灵的内住，因此圣灵盖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灵。根据我们的经历，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虽然有了圣灵的内住，但我们这个人其实没有多少变化，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和得救之前其实没有差多少，但是因着圣灵内住之后，圣灵在我们灵中主导，而我们的灵是连于我们的魂的，圣灵就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种种经历，随着我们的灵慢慢的扩散到我们的心思，到我们的情感，到我们的意志，这是一个缓慢涂抹的过程。圣灵的盖印，这个印呢，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一点一滴的把耶稣各样的美德组织在我们的魂里面，让我们的心思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的情感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的意志也越来越像基督。这有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2:27告诉我们的，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的心里。这里恩膏就是指着圣灵的涂抹，也就是所应许的圣灵，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不用人教训，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里就说到圣灵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圣灵就像那恩膏一样，一次一次的反复涂抹，这恩膏的教训不断的把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而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圣化的过程，而他主要工作的场所是我们的魂，最终能够达到腓立比书2:2那里所说的，意念要相同，爱心要相同，心思要相同。跟谁相同呢？当然是跟耶稣基督相同。这也就是罗马书8:29的那里所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或者更好的翻译，谋成他儿子的形象，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一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 圣灵的盖印要一直做工，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属于主。这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那里所说的，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我们蒙恩的时候就已经得着的，这是灵的救恩，证明我们已经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我们不会下火湖了，现在仍要救我们，这是我们魂的救恩，借着每天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并且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这是第一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让我们可以完全属于神。接着第二面，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凭据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earnest 或者 deposit， 就像定金一样，是一个保证。当时在土地交易的时候，买方先付了一部分的定金，而卖方呢就会把一个罐子里面装了要收买那块地的泥土，然后盖上封下封条，一直到讲好成交的那一天，买主要带着这一罐封了的泥土罐到卖方那里付清余款，完成交易。所以这个凭据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抵押品，把这土地上的一部分泥土先给你带回家，让你可以预藏。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这圣灵也是带领我们给我们预藏基督各方面的丰富。圣灵来了，就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全部带来了，它是那么的丰富，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就完全经历，因此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基业，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享受的都是一部分，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了，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和经历耶稣基督的丰富。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所说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地上会经历试探，有时候还会跌倒，在这些情形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就像希伯来书4章15节16节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讲到耶稣基督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每当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了，圣灵就再一次把耶稣基督所经过的试验和试探摆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成为我们应时的帮助。这样我们经历越多就得着越多，得着越多就越像基督，而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那时候就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为在我们身上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子了，神彰显出来了就是荣耀。在三节到十四节，保罗先描述了三一神三方面的祝福，并且带下三方面对神荣耀的颂赞。接着保罗就转向以弗所的圣徒，我们来读十五节十六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时候保罗转向以弗所的圣徒，而我听到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和对众圣徒的爱，俄版的翻译把信和爱变成了动词，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其实这两句话就是一个教会生活真实的写照。我们先是信从主耶稣，我们相信跟从了主耶稣，这是第一步，才会带下来第二步，能够亲爱众圣徒，这次序不能错。我们一定先要维护我们与神一个好的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和众圣徒维持一个亲爱的关系。 要记得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间一定要加入第三者，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信，他给我们的就是爱的能力。而其他圣徒也是一样，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信，耶稣回报他们的就是爱的能力。这样圣徒与圣徒之间才有可能真实相爱。保罗曾在以弗所教会三年之久，他很认识那里的圣徒，也知道那里的教会非常的甜美，大家都信从主耶稣，大家都亲爱众圣徒。保罗就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接着就带下来保罗为以弗所圣徒的第一个祷告，这个祷告要从17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我们今天就先读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首先我们来看保罗祷告的对象是父神，但是他对父神的称呼又很特别，称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神和荣耀的父。当称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神，是重在主耶稣基督他人性的部分。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受死，又从死人中复活。在这些事情上，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神。保罗这里特地要把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的时候他所经历的那一切，今天都在圣灵里要应用在我们身上，要实化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帮助和供应。首先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神，其次他是荣耀的父。这里说出基督成为长子了，我们称为父的众子，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些基督的彰显，父就因为这许多的儿子得着了荣耀。而保罗向父神祷告，是要求父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保罗祷告不是赐下智慧和启示，而是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每一个人重生之后，我们的灵被圣灵点活了，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这是先决条件。有了这个条件之后，人才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灵中赐下智慧，在我们灵中赐下启示。而这个智慧和启示要经由我们的灵达到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我们领悟的能力。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深，如此的高，如此的奥秘，人的智慧是根本完全没有明白，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参透的，人根本不可能领悟神的事。因此要把智慧的灵赐给我们。就以圣经来说，很多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圣经，他们能够分析，能够比较，但他们之中还是不明白圣经。相反的，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圣徒，他蒙恩得救之后，神赐给他智慧的灵，虽然他不能够做很多学术的论述，但这智慧的灵能够带领他明白，带领他分辨神的话。他对圣经的认识就要比那些学者深刻的多，因为他所认识的是可以经历的。因为智慧的灵来了，就带来了领悟的能力。智慧的灵来了，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说什么话，但另外一面还需要有启示的灵。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幔子，让我们看见一个异象，尤其是那些属天属灵高深的异象。而这个异象就能够成为掌控主导我们生活的异象。今天神的话已经完全说完了，就记载在圣经之中，但是神的启示仍然在进行。有时候神就会揭开幔子，让你看到一些属天的异象，而这些异象呢，你必须要有智慧的灵，你才能够明白。什么是启示的灵呢？我们以改教运动时候的一个属灵人物马丁路德作为例子。他本来是在天主教当中当一个修士，他学习苦待己身，他盼望成为圣洁，因此他努力的苦修，但似乎 都没有办法达到圣洁的境地，每时候一不小心就有一个邪恶的心思进来了，因此当时他也实在是苦恼。后来神的启示来了，他看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能够被神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这因信称义的真理老早就在圣经里了，可是却被埋藏了这么多世纪，一直到马丁路德借着神赐给他智慧和启示的灵，他看到了原来完全是恩典，不是靠着人的努力可以得着的。而当神的启示来了，就是神把他那重重宗教的幔子挪开了，把一个属天的意象让他看了一下。这时候因为他已经有了智慧的灵，他就能够明白启示的奥秘。保罗这里跟我们说，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神不仅是大丰富，神还是奥秘。若不是神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揭开重重的布幕，让我们看到神要让我们看到的真理，再加上智慧的灵来帮我们翻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尤其我们在三节到十四节读到三一神三层的祝福，以及圣徒们对三一神产生三层的颂赞，其中实在是有很多的奥秘，我们到今天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知道他。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渴望真正的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也渴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真实的来经历主基督一切的丰富。但要得到这些，我们必须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借着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让我们每天都看到一些新的亮光，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一些新的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对我们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可支取可应用。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